我们最前线的地方。那这个现在他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觉得这个数目啊是我们台湾目前最需要的。年轻人我们要效法这个林牧师哈。那后来有25年的时间一直在卫理公会来牧会哈，感谢主。那先后在永和的天恩堂、树林的约翰堂，还有台北卫理堂担任主任牧师。那么从2010年5月的29号担任会都一直到今天。那第二任是到2016年的5月底来结束。感谢主。这两天今天还有明天礼拜二11点钟哈，那林牧师分别要跟我们交通仆人的典范，从卫斯理的生平来学习做主的忠心的仆人。那明天呢他的题目非常不错哈，是以世界为牧区的宣教官而且谈到60年来这个卫理公会在台湾的这个宣教跟开拓的施工，我想这个让我们对卫理公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了解哈。我们热烈的欢迎那个林会都。
陈院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工，各位牧长，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因为历年来我们跟圣光的关系啊是相当的密切，卫理公会有许多同工，包括现在的神学生，刚才领会的以乐也是我们卫理会的年轻人，目前也有几位同工在服事中，而且多数几乎多数都很杰出很优秀。我也知道陈院长他是非常卓越的院长，在领导学牧会实践的神学方面有非常好的造诣，可以栽培很多同工，很多上帝的仆人。那今天接受感谢陈院长还有许牧师学院的邀请，让我有机会跟各位一起来思想仆人的典范的主题。约翰卫斯理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会主啊，我不知道我们巡理会是不是也这样称呼啊？我们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是世界全世界的卫理公会、巡道卫理公会，我们都称呼约翰卫斯理做我们的会主，也就是他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哈的看重实践跟传承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位上帝的仆人。他是一位影响当时候的英伦三岛，甚至也影响到美洲，然后陆陆续续的主的福音就传扬到各个地方，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位主的仆人。所以在他的一生的当中有非常奇妙的经历。第一个奇妙的经历是在他五岁左右他们牧师馆，就他的父亲萨摩尔卫斯理发生了火灾，然后好几个孩子都陆陆续续的走出来了那母亲也一直在找他的孩子甚至在那个可以讲是火窟中啊，这边找那边找那最后没办法，因为火焰太强烈了，他就整个人就赶快逃出来。逃出来的时候，他身上衣服啦各方面，甚至头发都已经被烧到了甚至焦黑了，甚至都外面的人都认不出他是谁，只听到他的声音说啊，怎么还少了一个人原来这个人就是约翰卫斯理。他竟然还在里面，他睡觉睡得非常的安详啊，都没有听到那么多人在喊叫啊，在抢救的那竟然睡着了。这时候他的妈妈爸爸就很着急，但感谢神，上帝就保守了这个小朋友，他就很有智慧的用一些东西垫在脚下，然后在窗口那边求救。哇，这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看到了，他很高兴，又没很紧张，但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么高的一些身材所以只好好像有一个人就垫在下面，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踏在他的肩膀上，然后就从窗户就把约翰卫斯理把他抢救出来。 所以他很喜欢讲他是从火中救出来的一根柴。那这一个人，这一个小弟兄后来成为影响当代、到如今、当他在1725年出来服事之后，他的生命、他的服事、他的见证、他的经历就带动了整个、英国的灵性的复兴运动，以至于英国可以免去一场、流血的革命。不像法国有流血的革命，那英国没有，英国从灵性的革命带出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复兴运动，直到今天。今天全世界广义的基督徒卫理会的信徒、包括行理会，广义的大概将近6000万左右，也可以在所有的宗派当中，250年来神就使用广泛的卫理中的神学院、教会、宗派，在世界各地各方宣扬主的福音，建立主的教会，让主的福音能够往普天下传播，让许多不同语言的卫理中的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直到今天，甚至继续要往前面。所以有人就称呼约翰卫斯理是所谓的英国的使徒，但是他非常谦卑，他非常的谦卑，他根本不会把自己的事情或把自己的思想放在第一位，而是把主、把上帝的旨意、把上帝给他的大使命放在首位。在1703年的6月7号，他出生了，在英国的艾普乌斯这个地方。然后1791年3月20号，他走完了人生的旅程，回到主那里去，享年88岁。他们前家里有19个小孩，他是排行第15个，但是后来只存留8个，也就是说另外几个小孩可能因为那个当时候的医疗的关系、有一半的小孩就是小时候就夭折了、那我们可以想象、大概在50年前，我们台湾的医学没有这么发达，有很多从小、就会面对夭折或者小儿麻痹的、这些症状、出现。感谢神，到现在这些问题大概都已经解决了、因为医学的发达，还有那种、一个照顾的环境、越来越好。可是在当时候，他们家19个孩子只留下8个，还有他的弟弟叫查理·卫斯理，这两个是比较著名的、比较有名的。那对我们来讲，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应该都是被上帝从世界救出来的一个卑微的仆人，然后在这里受装备或在这里侍奉，将来要出去做主的工作，这都是神奇妙的恩典。因为这里他是牧师世家，所以在他的家庭家族当中，他的祖父是牧师，他的爸爸也是牧师，他的外公也是牧师，所以他的母亲是在一个很敬虔的牧师的家庭成长，甚至有人形容他的外公是英国当时候的那个圣保罗，也就是他会讲敬虔的一个圣保罗。所以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母亲，从小就能够教导他，从小就能够给他圣经的一些很重要的真理的传递，还有生活上的教导。每个礼拜四的晚上吃完饭，约翰卫斯理要跟他的母亲，那从小开始就祷告一个钟头。他们家里面的8个孩子都这样，每一个礼拜每一个人妈妈就个别的门徒训练，然后让他们学习祷告。刚才我听到各位的祷告声，我就非常感动哈，因为我发觉说真的这个教会或者说我们的神学院行理会很多方面真的是很棒，大家可以热心火热的祷告，代表我们里面充满了热情，我们里面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充满了主的爱，对主的渴慕。当然有时候安静的祷告也是 OK 啦，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是祷告会或者我们开声祷告，就应该大家火热的祷告。我想这部分院长是有非常好的教导。那在我们的历史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在座有些人也是有很好的教会的家庭，像 以乐哈，他的爸爸我认识他30多年了。我小时候就看过他，我不知道有没有抱过他了哈、哦。看他这样一表人才啊，那就说，哎，他的爸爸妈妈是很近前的，我们的同工哈、哦，我跟他是同年进卫理公会哈、哦，就是到现在快满25年。那我们在服事当中也互相扶持，彼此鼓励，有时候彼此劝勉，啊、哦，这是很棒啊。我相信以乐也是哈、哦，可能在爸爸妈妈很好的家庭的属灵的氛围当中，能够得到很好的造就，甚至后来健身。我的第二个儿子，他也跟别人讲，他不跟我讲，他说他准备要去考华神了啊、哦。那我不能劝他来圣光，因为太远了哈、哦，那高铁的费用现在太高了啊、哦，所以我们是从别人听到的。哦，第二个儿子在读建筑系，那他说他很清楚，当完兵以后，今年6月份毕业，当完兵之后，他说他要考华神。那我说华神很难考，华神那个至少英文哈、哦、等等，大概基础上就是要达到一个水平了、啊、哈、哦。那我28年前进华神是英文是神的恩典进去的哈、啊，我的师母就跟我儿子说，哎你叫他利用当兵好好的读英文。读英文哈，英文都 OK， 然后圣经，然后再一些基础的中文哈，那新测通过大概就比较容易，因为华神在北部算是比较不容易考的一个学校哈。对不起，我不是我是华神校友啦，也不是董事哈，我没有意思要这边来宣导，我想我鼓励你们就继续在这边读了哈，啊，而且要选择这边读哈，因为我发觉后来我们感觉说我们有些学弟哈。哎呀，怎么会跟我们以前受的这些训练有差？我们不好说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啦哈。但是我们就感觉说，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了哈，然后那个前浪死在沙滩上哈，为主寻道了。但后浪如果没有前仆后继的话，可能就不行啊。因为我有好几个华神的学弟哈。在我的手下做过事情啊，那我们就发觉说，以前那个我们老院长林大来院长跟一些早期的老师，真的是那种生命、那种爱主的热情啊，那种委身，那我们就直接可以从他们身上学习怎么做仆人，怎么做使女。但现在可能有些老师拿到什么很好的学位了啊，但是可能他在牧会的实践神学方面比较弱哦，所以这些同学就没有机会学。就没有机会从这些老师当中哈、哦、去有很好的学习。那我不是说现在的老师不好，而且他不是，我是说在就少了某一些东西。像前几天我从美国回来，我前天从美国回来，我回来的那一天的白天，我专程跑去美国的玫瑰公墓啊，去追思我的老院长，专程跑去啊，跑去。哦，哎，找到他的墓园跟师母的墓园，我在那边，我的内心就再一次被他们那所爱主的热情啊所激励，我再一次感染到那个爱。虽然老人家离开世界3年多，他也不会说话了，但是他以前教导我们，以前在神学院常常跪下来提名为我们祷告，到晚上12点、哦、的时候。有一些同学或同工还会听到院长在他的院长室里面跪下来一个一个的为每一个同学祷告，然后当学院哈就是经费有困难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祷告，然后他自己不支领神学院的任何的薪水，他完全是义务在华神实践。但我不是要讲给陈牧师听，不一样不一样啊！我意思说，这个老师。值得我哈，我真的专程去，因为我去年就跟他们的洛杉矶第一华人浸信会的主任牧师黄守谦牧师说，我今年要去美国，而且专程会去牧园。后来我一个很好的朋友，30多年的台北会堂的一个弟兄，就上网找到那个怎么样？林道亮牧师院长的那个墓碑，还有那个什么位置哦，都找到。哦，所以我说竟然没有隐私权啊！哦，你看没有隐私权哈、哦，你上网把他的名字打出来，哎，就秀出来。那对有些人来讲，是他离开世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版权的问题啦，对不对？哦，那如果是我，可能会保留版权哈、哦。如果人家不喜欢我，哇，可能会有所哈、哦，有所不礼貌的行动啊。
所以我那天我的朋友就上网了，他说哎呀太简单了，他自己上网了三期哦就登录下来，哦就是第几排，然后这个名字全部出来，哦那我提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上帝，让在座的同学们，我们在圣光受到很好的造就，我们在圣光有这么好的院长跟老师来栽培我们，我们每一天都要好好的珍惜，我们每一天都要好好的发挥在这里学习的果效，将来做主更忠心的仆人，甚至每一个小时都要去珍惜啊！每一天都能够用谦卑学习的态度来跟院长跟老师们来学习，同学之间彼此鼓励，一起来走这条天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就思想说，神带领你来这里，你要好好的过敬虔的生活，好好的效法主，也学习我们老师们一些很美的榜样，然后学到很多经验，多问，多了解怎么去将来去牧会。现在教会里面碰到任何问题，多多的请教院长跟师长，他们有很好的经验。当我们有很好的装备的时候，将来你出去的话，神就会更大的使用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卫理公会有非常好的一个信仰的根基，第一个是有三个基本的教义，这三个基本的教义很重要。第一个是上帝无条件的爱，神爱世人，因为当时英国的国教就安利甘教会，他们并没有这种观念，甚至没有这种怎么样属灵的看见，所以他们认为哦，只有他们有资格享受上帝的恩典。然后礼拜堂越来越怎么样成为有钱人有地位的人，在社会上被人尊重的人，一个聚会的场所，甚至只一个 social， 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只有外表的这样一个崇拜，而无内心敬虔的，也没有真正愿意去爱神爱人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所以宴会之礼他发觉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是错误的，所以他就竭力的来强调上帝爱所有的人，上帝爱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上帝也爱那些贫穷的人基层的人，甚至那些在苦难中在监狱中的人，在监狱中的人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地位的，哦，他们被褫夺工钱的。然后宴会之礼他跟他的同伴们，他们常常到监狱里面去探访，去安慰，去鼓励这些在监牢中的人，让他们得到被接纳被尊重，让他们生命因为相信主悔改改变，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教义是圣灵的确据，让圣灵内住，让圣灵引导，以至于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改变。因为他不是完全的人，他也有许多他的软弱他的缺点，但是他很敏锐圣灵的工作。在1738年的5月24号的晚上，他去经历到圣灵在他生命里面非常奇妙的工作，圣灵在他身上里面非常美的一个工作，就是他去参加一个奥德门大街的一个聚会，那个还不是卫理公会的聚会，在聚会里面，哦，他被到圣灵的爱激励，所以他曾经写下来一段话，我来读给各位听。他说，我当时感到我的心很奇特的火热起来，我觉得我信靠耶稣基督，唯有基督使我得救，他赐给了我一种保证，他甚至将我的罪除去，将我从罪恶及死亡的律法中救出来。至此他的生活充满喜乐信心跟勇气，他用新的力量圣灵给他的这种力量去传福音，很多人听他讲道被感动悔改归正，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我到我们现在，通常觉得5月24号前后的这个主日，我们都通常是纪念约翰卫斯理主日，我不知道我们这边是不是这样哈，但是我们卫理公会每一年所有的堂会，这个40多间的堂会布道所， 同工就会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这一部分的信息，我们叫做纪念约翰卫斯理的，所谓的约翰卫斯理的主日，如同我们今天是卫斯理周，所以我们有可能有一两个专题有同工来分享，所以在这个圣灵的工作当中让他生命改变，真的我们要求神来帮助在座的同学们，让我们有敏锐的心去查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成圣的工作，也让我们愿意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让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一些更新跟调整的工作。如果我们有一些软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圣灵来帮助，圣灵来更新，圣灵来拆毁，圣灵来重建，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要怕，就因为有些人说圣灵就讲到灵恩，不一定，因为圣灵这一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真理，我们要回归圣经，然后在圣经的亮光之下我们来学习这些圣灵教导我们的功课。第三，基督徒的完全就成圣，全心全力全意全性来爱上帝跟爱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想这些基本上也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靠上帝的恩典来经历主的同在。约翰卫斯理他曾经讲到一段话，他去引用一个人叫波特博士讲的话，波特博士在42年前跟他说，他大概晚年之后他讲了，42年前波特博士跟他讲一段话，说你如果想要完全的被上帝使用，不要浪费时间和精力与人做无谓的争辩，但需集中力量攻击一切明显的罪，并过圣洁的生活。在他的讲道里面，参加教会崇拜里面，他提到，也就是说他是很注重的，他是很谦卑的接受，因为波特是一个大主教，他对他讲的话让他42年之后他仍然记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老师对我们所说的话可能我们一两天甚至当天就忘掉了，有时候老师对我们所说的话可能我们30年、20年、40年我们不会忘掉，因为这些话语他们是经历过的，他们是圣灵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来教导我们，所以这个教义就很基本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主的仆人如果在真理上不平衡，没有更加的周全的话，很容易会走向一些所谓的极端。各位不要以为神学院毕业就保证了，没有，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也当牧师的，但是后来受到某一个人的影响，以至于他的信仰就出了一些问题，甚至最后把圣经把一些书都烧掉，后来被他的主任牧师把他停职了，后来那主任牧师就要求他要离开那个人，后来他经过他1年多的沉潜，然后他离开那个人，主任牧师再接纳他，然后让他再一次的有机会服侍，后来把他派到国外去，也建立了他们那个系统的教会所以各位不要说你读了3年神学你就不会有受迷惑或者会有软弱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这也是常常提醒我要谦卑要真的要有一个柔软的心来接受更多人的给我们的教导，然后我们也为你会有个很重要的也是信仰的支柱，4个，第一个圣经，所以约翰卫斯理说我只有一本书，约翰说他我只有一本书就是圣经，他说他不是不读其他的书，也读，他最看重的是圣经我想我们圣光在圣经方面的考试非常严格，有一位雅慧牧师，你们的校友，他就跟我说他以前在这边考试就说那个很快的就是圣经会考有时候如果你没有好好去读可能会被刷掉他还有提到好像曾经有个同学1次、2次、3次没有过，最后就拿不到毕业证书我们觉得这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对圣经的认识那种渴慕的心学习的态度不是很认真的话，你将来怎么去教导弟兄姐妹，所以我就对他讲的那段就很有印象传统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合一，然后一些好的要保存下来。我们约翰卫斯理他在1744年开始的联谊会，那我们行礼会好像也有联谊会，我知道一年一次我们的联会也有一次，那一七 84年40年之后正式跟英国政府立案，成为正式的一个组织。当时我实际上他想要再回去国教，但是国教的门已经关了，而且关得很，不止一层门关，3层4层关的，没有办法回去，所以他只好真的就离开了国教。因为他到最后的那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他一直期待能够跟安利甘教会能够合一，但是安利甘教会他们是旧的酒又就撞在旧的皮带里面啊。如果我们用这种比喻来讲，各位了解啊。然后因为是你所带动的灵性的复兴是新的酒就没有办法装在新的皮带里面啊，必须装在没有办法装在旧皮带，必须装在新的皮带。所以当初他不得已他就离开，但是他仍然还保存了某一些啊安利甘会的某一些好的东西啊。那这个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更多的叙述。第三个是理性，很重要，理性判断平衡的系统的神学思考啊。因为对约翰卫士来讲，他曾经很感性过，因为他曾经也失望到要离开牧职啊，他谈恋爱也失败了啊，然后在美洲工作也很不顺利，很多困难。当他那个服侍7年之后，他到美洲去乔治亚州，但2年当中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啊，因为第一个文化水平，另外一个他弄了一件事情，所以神学生去谈恋爱，传道人谈恋爱要很小心很低调啊，免得后会伤到别人啊。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了啊，但那个女孩子好像对他没有感觉啊。后来他就做了一些牧师的前品的误用的表现，那造成很多人对他不满，最后他只好怎么样，只好辞职再转换跑道。那之后他没办法，他就只有很失败了。所以他说他在美国2年宣教是失败的经历。所以各位同学你不用担心哈，有失败才有成功，对不对？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对不对？哦，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成长的，你要有受教的心。如果你有成长受教的这个态度，我相信失败就成为你成功的踏脚石，而不是绊脚石。我个人在服侍当中也许多经历，也发觉说，真的是当我们愿意让上帝在我身上心中有绝对主权，我们愿意学习在失败中站起来。所以我们犯了很大的罪，那是没办法，一定会有纪律的处分。任何的失败软弱，神都会给我们机会，神都会给我们再站起来的空间。所以如果在座的同学你可能想说，哎呀，这一科考不过，希腊文考不过了，希伯来文考不过，或者跟某人某同学常常好像感觉不是很和谐，没关系，你要求神帮助你改变自己，更努力，更谦卑，更柔和，我相信神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克服困难啊。所以当时约翰卫斯理他发觉说，他需要用理性来平衡他的这些感情啊，平衡感情。所以他做得相当不错。第四个是经验，就是宗教的经验啊，这个经验就让他怎么样去追求灵性的生活，然后生命不断的改变，这也是他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态度哦。所以我们在服侍的过程里面，我相信我们难免会有一些不同的体验经验，那这经验是要帮助我们更爱神，让我们更成熟，也帮助我们学习更宽广的态度跟心胸来接纳别人哦。那经验不是绝对的，很多经验是个别的。那他的经验当然其中一个就是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在他在那个亚德门大街上的经验。所以他也开始去学习接纳别人，他也开始学习说，哎，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他需要有更多的这种属灵的这个经历，生命追求长进，然后可以越来越宽广，以至于可以让上帝来使用。所以他一生他出来，他并不是一出来就很顺利哦，甚至他服侍的中期虽然是他所谓的事业的巅峰，也是苦难的高峰。因为当时候他没有办法在英国的教会教堂里面讲道，他被拒绝，甚至他有一次他说有一个人去看医生啊，到医院看医生，那医院说你是寻道秽土秽友，我不看请你离开。他听了以后很难过， 照我们的经验法则，我们可能就是说，哎，登报哦，某某某医院哈、啊，拒绝、哦、怎么样治疗我的弟兄啊，所以我们要再谴责他。不是，他在礼拜天他讲了一篇道，如何来关心、来支持医疗的宣教工作，然后奉献了一笔钱给那个医院。从此之后，那个医院的医生态度改变，就让他们可以看医生。如果是我们处理，我们可能会很生气啊，甚至我也去那边抗议说啊，这个医院罔顾人命哈、哦，不照顾生病的人啊，等等哈、哦，见死不救啊。然后他就用这样做，你看很多人改，就他你看，所以后来很多人就发觉说啊，真正的那些温柔谦卑的、有爱心的人，是为你寻道、为你中的弟兄姐妹。所以整个社会改变了、啊，整个社会就往那个价值观念全部就改变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服侍神、做主的仆人的时候，很多人不是看你在台上讲的，而是看你下来之后你如何待人处事，你有没有热忱，有没有牧者的心肠，你有没有真正的去牧养主托付给你的群羊，你有没有好好祷告，好好预备讲章、哦、我多年前跟师母、哦、回到我们乡下，我是金门的小金门、哦、还更小的地方、哦，然后那个师母就把手给我太太看，师母看了就懂了，因为他就只有他跟他牧师一个以前就是退伍军人哈，不像我们陈牧师这么优秀，陈院长这么优秀，早期的退伍军人各位知道哈，总是很有个性的啊啊，然后他现在听说也不在世界上，那我不知道他到天国还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哈哦，就真的因为以他的行为真的哦，师母就为他祷告安慰他。所以有人有一次讲了一个很幽默的话、哦、有一天牧师在上面讲到，哇，滔滔不绝，彼此相爱，爱人如己 啊，那太太就在下面说，主啊，求你让他不要下来，永远在上面，因为他最了解他的先生嘛，回家对不对，怎么爱他嘛，有没有爱他嘛、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以后出去同学啊，出去讲到要很小心啊、哦，真的是需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讲的，人家会来检验我们。但我也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很抱歉，我们不完全，我们讲了，我们只做了1%，其他99%，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也帮助我去做到，哦，因为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有时候你要加上一句说，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包括我今天讲我要学，我要做一个主的忠心仆人，那我就需要怎么样努力的往这个路这个方向去追求，这是相当重要的、哦、第四，以世界为牧区国度观，我觉得也很棒、哦、感谢神、我有认识我们巡理会一位非常好的长辈蔡宗梅牧师、哦、然后、这位长辈很有国度观，他也在某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然后我们共同在关怀一个培训的施工，那有一天那个 leader 就跟他说，可不可以请、哦、就是蔡牧师代表我们行理会能够来、哦、就是来 cover 他们，然后蔡牧师就跟他说，哎，你可以找林慧都、哦、因为他们跟你们、哦、你们跟他们好像时间更长。我就看到这个长辈、哦、蔡牧师那个属灵的胸襟，他没有说啊，哎，长正你让一边我来做，没有，他反而说，哎，那长正你们来帮他，我就觉得说他真的是有世界为牧区的这种国度观，有眼光，格局大，但他退休了哈，退而不休，他在做华人的这个事工哈，我就我的了解，现在继续在做，而且他已经几乎满头白发了哈，然后在大江南北跑来跑去的，真的是令人感动，他退而不休。因为我事实上在26年前，我有2个月在我们巡理会的内湖啊布道所实习，现在是应该是胡英祥牧师吧哈，如果没有才不是换人了哈，我还没实习2个月，我就跟蔡牧师有很好的学习，因为那时我有一个同学，我的死党叫做蔡牧道，我不知道他太太是不是还在这边，我不清楚哈，还在吗？我们那时候是住在同一个宿舍的哈。那他刚好要去短线，他就说，哎，长正啊，可不可以帮忙2个月，我就过去了。在过程里面，我跟蔡牧师还有之前的几个会长就有互动。那我互动当中，我觉得哇、哦、感谢神有这么多好的长辈来辅导我们这些神学生，那我们真的很有福气。 所以我就从他们身上也学了很多啊。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跟行理会还是有一些关系啊，虽然不是很紧密，但是还是有关系啊。那后来感谢神，院长跟徐牧师啊，也希望在北部哈、啊、有一些神学课程，然后很谦卑的跟我们有一些分享交通，那我们就很愿意哈、啊、鼓励弟兄姐妹去做装备，啊，甚至最近可能好像台北会堂的主流牧师啊，还有欧阳弟兄有跟我分享，好像可能在场地上有需要，那我觉得说如果是国度观是 OK 的，没问题，甚至可能不要说场地会。你们现在还要说场地会啊？听说在某一个教会，在说场地会。那我觉得说，如果是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用担心说哦，我们圣光的神学院，我们自己有卫理神学院，不会，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我们是一家人。我觉得说要有这种国度的观念，哦，所以在全世界我们也是哦，我们跟其他的教会宗派能够有更和谐、更好的互动，这也是我们要学的。所以今天，当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福音的需要，我相信我们需要更多的合作，更多的连接，甚至主里面彼此扶持，若是上帝允许的话，甚至我们很软弱的卫理神学院也可以跟圣光神学院来学习来合作，有一些课程可以透过你们来帮助我们在南部的弟兄姐妹这个是未来我相信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以世界为牧区，各位同学出去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可能不是巡理会的背景的，您回去你的教会也能够推动这样的概念，以世界为牧区，我想对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福音的宣扬的果效。因为宣扬福音必须同心，同心，当我们多同心，神的工作就更容易扩展。那第五个，牧养伊甸，这很重要。因为卫斯理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组织家，他就是一个非常杰出的、非常杰出的那个怎么样一个教会的一个开创者。所以对他来讲，他就能够知道如何建立好的教会架构，然后有属会那自己他也参加过所谓圣社就是几个人在一起读经祷告，然后研读旧约、新约、希腊文、希伯来文，然后彼此督责、彼此帮助，然后追求圣洁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我想包括我们卫理会，我们也非常强调我们要追求圣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在这样观念之下，我们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好好的能够得到非常好的牧养造就跟成全，这很重要。因为卫斯理他平常一天工作10到12个钟头，但他都会抽空出去探访那一些穷人跟那个那一些生病的人，然后会到家庭里面去主持圣餐讲道，平均他一天讲道3次，所以一生讲到了42000次，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当初的工作量多么重。然而感谢神，因为他牧养，他把主的事他用热情来反应回应神给他的呼召。所以当我们到教会，我们要专心专一的来牧养神的群羊，去建立主的教会，去开拓发展主的新教会，这都很重要。所以牧养伊甸是每一个蒙召的主的仆人非常重要的热情一生，从不懈怠的工人，他是一位从来不会懈怠的工人及组织家。有人形容约翰卫斯理的一生是从不懈怠的工人及组织家，所以他热情一生，他爱心的付出，他爱心的付出，把他一生所有的钱几乎奉献出去。他在工作开始第一年30磅，他用了28英镑，2磅帮助穷人，第二年60磅，他自己用了28磅，32磅去帮助穷人，第三年90英镑，他也用了28英镑，其余的都帮助穷人有需要的人，第三年120英镑，他自己也只用了28英镑，其他的90几英镑都去帮助穷人。弟兄姐妹，那种热情，那种火热的爱， 那种关怀穷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家羡慕。我们是不是也愿意靠主的恩典、哦、主帮助我们、啊、跟人的关系也是。他说 他说 我和每一个人都很和睦相处、哦、他到他1759年他写的这段话，他我跟每一个人都很和睦相处，也就代表他跟人之间是充满了热忱接纳爱。一个传道人如果不接纳没有爱的话，很难去感化人，去感染人。好、哦，那约翰·威斯理他一生写了400多本440本的书籍，其中很多都是小本的，只卖一便士。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很多穷人买不起厚的书，你写的薄薄的书他买得起，他就会增长知识学问属灵的生命。所以他写了440本的书，小册子福音单章。那当他离开世界的之前，有人说、哦、有人说、那怎么办、哦、就说你赚那么多了，是不是还有一点时间还有、哦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哦、他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不想、哦、留任何东西积财宝在地上，因为他赚了很多钱全部奉献，我唯一想留下的就是我写的所有的书免费给教会去使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热情一生，然后我们愿意以主的事为念，不以自己的性命为念。今天实际上有几段经文以乐忘了带我帮我读，那也没时间读了，明天再说了，那明天就签到明天去了，明天可能不是以乐了。 那真的是圣经很清楚的，使徒保罗他不以性命为念。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他是效法主的，保罗说告诉弟兄姐妹要效法他，因为他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有很清楚的意向，我们一生以主的事为念，那我们要在神的全家尽忠，这很重要。我们在神的全家尽忠，希伯来书三章还是要读圣经哈。崇拜没读圣经好像很奇怪哈。那我们来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啊，我想如果你们有没有带圣经？那这太棒的神学院了。好，来一起来读这一段了哈，彼此鼓励来。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识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授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跨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所以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我们都愿意成为忠心的神学生，成为忠心的未来的仆人，这是很重要的，需要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靠主的恩典，靠主的能力能够往前面走。最后约翰卫斯理他人生的最后一天，在1791年3月20号他讲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他说，最美好的事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另外还有几句话我也读给各位听，他说每一个人多么需要站立在正确的根基上，除了耶稣的宝血没有办法可以进入至圣所，他赐给安息，他赐安息给他的众仆人。哦主啊，我们为这些并你一切的怜悯来感谢你，借耶稣基督我们主祝福教会和国王，并赐我们真理和平安从亘古直到永远。你看他离开世界的那一天，他的心还是惦念主的教会，惦念 国家的执政掌权者。愿上帝帮助我们，求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